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在电台的时候，我大多数的时间都用在跟您预备谈些什么，而我最喜欢的预备方式之一就是为您祷告，恳求神引导我，让我知道该跟您谈话的内容。刚才我站在窗口为您祷告的时候，窗外两棵树在风中摇摆，十分柔顺。这时候神感动我，让我知道今天要跟您介绍基督徒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伴侣，就是圣灵。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曾经向世人自我介绍说，我是个灵，我是人眼睛看不见的。圣灵就是神的灵。神还说，我住在人不可接近的光中，人若看见神，人会死的。然而更奇妙的是，人虽然不能见神，但是神却非常乐意亲近人，而且神说他能借着他的灵住在人里面。听众朋友，您说奇妙不奇妙？有些人说这些都是看不见的事情，如何能够让人置信呢？刚才我站在窗前看着两棵树在风中摇摆，虽然风是看不见的，但是摇摆的树让我看到了风的作用，因而证实风是存在的。圣灵也是一样，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圣灵的工作与活动，基督徒是可以感受到的。神的儿子耶稣在完成神拯救世人的计划之后，特别向神恳求，求神赐下圣灵，让圣灵时时刻刻在他的门徒生活中与他们同在。耶稣升天那一年的五旬节，圣灵就降临了。圣灵不但在门徒的身上带领他们传福音，为耶稣做见证，而且圣灵在基督徒的身上不断感动他们，帮助他们悔改重生。所以耶稣再三提醒门徒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圣灵担忧。那么圣灵怎么感动基督徒呢？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帮助门徒想起耶稣的话。如果基督徒常常读圣经，对神的话语很熟的话，圣灵会直接把神的话语浮现在基督徒的脑海里，好像一个意念出现那样，把他们需要悔改的地方显明。然而很少读圣经的基督徒自己记得神的话语不多，那么圣灵就会借着其他人的口，比方说像传道人牧师证道的时候，圣经老师教导圣经的时候，或者任何一位基督徒在平常交谈的时候，当他们引用神的话语，如果有任何话是这位基督徒需要知道的，圣灵就会在 这话被说出来的时候，特别叫这位基督徒的心震动、惊动、感动。有的时候在阅读属灵的文章，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圣灵的降临是为了完成耶稣的工作，圣灵会用各种方法感动神的儿女，劝他们悔改归正，不继续生活在罪恶之中。因为犯罪的人是不能进天国的，所以神不断提醒基督徒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听众朋友，您会不会感觉到基督徒的生活很特别呢？的确是的，因为圣灵的工作，基督徒不断地感觉到神的同在，神随时的帮助。因为圣灵的工作，基督徒不孤单，而且比较容易脱离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的人生观，而乐意地顺着神的旨意生活。您可能想知道人如何得到圣灵，或是圣灵什么时候降临在人的身上。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耶稣的门徒又说，你们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罪就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当您悔改受洗的时候，圣灵会降在您身上。听众朋友，有关于圣灵，绝对不是基督徒自说自话，把自己的信仰生活说得神奇，也不是基督徒空穴来风编出虚构的事情。神的儿子耶稣降生前700年左右，神就叫先知以赛亚预言圣灵将会在接受救主的人的生活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先知以赛亚说，因为耶稣的工作，选民都有神的灵，因为圣灵，选民都会自称属于神。听众朋友，愿意顺从神的旨意生活的人，都是属于神的人，就是那些忠心诚实的基督徒。圣灵不但会帮助基督徒悔改，圣灵也会跟基督徒同工，跟他们一起传福音，做见证，帮助他们在教会中彼此相爱。像刚才我说，今天神要我跟您介绍圣灵，是因为我看到风中摇摆的树木的时候，脑海里就浮现出神针对圣灵所说的话，这就是一个例子。听众朋友，但愿您早日信耶稣，悔改，不但罪能够得到赦免，而且您能够得到上帝所赐的圣灵，陪伴您重生、悔改，进天国，得永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安慰者的来临。
山的山头上站立着一群耶稣的门徒，他们都目瞪口呆，安静地仰望着耶稣被一朵云彩接上天去，远远地消失了。
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啊？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的来？
哎，雅各、约翰，那两个穿白衣服的人哪儿去了？他们是谁呀、啊？
我也不知道啊，他们刚才还在这里，我们大家都看见的，现在一下子就不见了。我想啊，他们是天使，是被差来鼓励我们的。
对对对对对，弟兄们，刚才我们看见上帝的儿子耶稣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了，他将任务交给了我们，就是要将他所教训我们的去传给全世界上的人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相信的人施洗。
是的，马太，不过主吩咐我们先到耶路撒冷去等待接受圣灵的力量，我建议大家仍旧回到过逾越节的楼房去祈求圣灵的降临呢。
对对对对对
对对。
一天又一天，信徒们聚集在楼房里赞美上帝，并且在弟兄中间有纠纷的也和好了。他们不但更接近上帝，而且互相接近了。
大家早啊，非常高兴看到大家清晨这么早就到这儿来祈祷。诸位吃过早餐没有？
吃过了，
吃过了。
哎呦，今天耶路撒冷的路上都挤满了人呢。
是，那是因为五旬节到了。
有好多啊，从外国来的人哦，只要是看他们穿的衣服啊，跟听他们说的话，我们就知道了。
他们有好多人根本不懂我们的话，可是他们还是回到他们祖宗的地方来敬拜祖先的上帝。但愿上帝多多祝福他们。今天是，让我来算一算，是耶稣被接升天以后的第十天。
突然从天空有响声下来，好像大风的声音，充满了大家所在的房间，同时有像舌头的火焰出现，分别降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赞美上帝，并且得到了勇气，到耶路撒冷街上，到圣殿的院子里，向众人宣讲耶稣基督能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并且将永生赐给他们。正当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神迹出现了，他们都能说别的国家的语言。
报告大祭司，
什么事啊？
那些个耶稣的门徒，他们在圣殿里公共的场所向众人宣讲耶稣。
哎，自从他们的头子死了以后，我一直以为他的门徒已经吓得不敢出声了。
哎呀，他们又开始出声了。奇怪的是，他们会说世界各国的语言呢。
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加利利渔夫，能说各国的语言？不可能的，
一点都不会错，我亲身在那儿看到的。不管是从哪里来的人，他们都听到耶稣的门徒说起他们的家乡话，没有一点外地的口音，并且告诉众人说是我们杀害了耶稣。
啊，哎呀，糟了，那怎么办呢？有了，快，你快去邀几个朋友到人群的中间，就说那些门徒啊，酒喝多了，都喝醉了，所以啊，别相信他们的话。
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们，请听我说的话。
哎，你听，那个彼得讲起话的口音，就像是我们的老乡，句句话我都听得懂。
你们以为这些人是醉了吗？其实不是醉了， 因为现在只是早晨九点钟，这正是几百年前先知约珥所说的。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上帝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他既按着上帝的旨意先借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那个我们在家里就有听人说了，
是吗？上帝叫耶稣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预言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弟兄们，这些经文是针对着耶稣，不是针对大卫本身说的。我告诉你们，先祖大卫已经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天还在耶路撒冷。大卫既然是先知，已知道将来的事，他所预言的经文是指基督的复活。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十天前我们也看见他被接升天了，
现在耶稣被高升在上帝的右边，又赐下了他应许给我们的圣灵，这就是今天你们大家看见的。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
弟兄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是啊，请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有罪了，告诉我们怎么办呢？
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饶恕，并且洗清。同时你们也要接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以及一切在远方的人的。
彼得说了不少其他的话，警告他们，呼求他们，结果当天就有3000人受洗，接受了耶稣为他们的救主。一天下午大约3点钟的时候，彼得和约翰到圣殿去祷告。当他们快到美门，就听见了一个可怜的乞丐说，
可怜，可怜我这个瘸腿吧，先生，可怜我了。
谢谢老爷，发福发财。
可怜瘸脚的，可怜我了。
你看我们。
是，先生。
金子银子我都没有，只把我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我从来就没有走过。
来，我来帮助你。
我站起来了。我的脚，我的关节都有力了。看看，我会走了。40岁才开始走第一步。谢谢你啊，先生，赞美上帝。
正当彼得和约翰走进圣殿去祈祷，那个被医治好了的瘸子一直跟着他们，一面跳跃，一面赞美上帝。彼得看到了有这么多的人围绕着他们，他就知道这是宣讲耶稣的好机会。
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一直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就是我们列祖的上帝，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就是你们杀了的生命的主。上帝 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信他的名，使这人健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使徒行传与圣灵。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这样的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做我的见证。让我们可以看见圣灵他的权能，圣灵有超越的能力。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当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要为主传福音做见证直到地极。使徒行传记载的早期教会的发展是连接福音书和新约书信的桥梁，若是缺少了使徒行传，我们就很难能够想象到早期的教会如何被建立的，福音也如何的从耶路撒冷传到当时所认为的地极。若是没有使徒行传，我们可能就很难明白使徒保罗写给各地方教会书信的背景，而扫罗又如何从一个杀害基督徒的犹太教徒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徒。当教会遭受逼迫残害的时候，教会好像在那个时候被消灭的，好像没有希望的。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在各地仍然被建立教会，看到神的道是完全不受任何的捆绑限制的。神奇妙的手掌掌管着人类的历史，而带给信靠他的人、信服福音的人何等的安慰和福分。若是我们仔细的研读使徒行传，也让我们对圣灵的工作有更深入的认识。使徒行传提到圣灵超过50次，从五旬节圣灵降临，软弱的门徒被圣灵充满，到为主做见证，甚至以生命来殉道，是因为圣灵赐给的能力。很多人在提到圣灵充满，常常在方言上争执不休，这让我们从狭义的认识中走出来。圣灵是一切事工的主角，他差遣、引导、禁止、安慰、显公义、显正直，使人有勇气、信心来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感谢赞美主，使徒行传与圣灵的工作是很有作为、很有果效的。
有一位朋友问我，小何，听说你身上有个特别的东西啊。我说，我身上特别的东西还不少呢，你说的是哪一样啊？朋友说，听说你身上有圣灵。我回答，是啊，这不稀奇，因为每个基督徒身上都有圣灵啊，不单单是我才有。听众朋友，您对圣灵感觉到好奇吗？下面就跟您谈谈什么是圣灵。朋友继续问我，圣灵在身上你有感觉吗？我说没有， 圣灵不是物质，是灵，所以看不见，摸不着。那你怎么知道圣灵在你身上呢？朋友好奇地追问。我回答，人看不见风，可是知道风，为什么？因为可以看到或是感觉到风的作用。比方说，清风拂面，风吹草动，都是人能够察觉到的风的作用。圣灵也是一样，我们看不见圣灵，可是圣灵工作的时候，人能够察觉得到。朋友说，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是不是能够叫人有特异功能，像未卜先知啦，使得人能腾云驾雾啦？哎，我真希望我身上也有圣灵耶。不是的，我制止了朋友的揣测。圣灵是神的灵，圣灵只会按照神的意思做事，不会按照人的想法做事。所以啊，你别想圣灵告诉你买什么号码的彩票，因为神不会帮人发横财。圣灵的工作就是神的工作，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脱离罪恶，所以耶稣在为世人赎罪而死，第三天复活，升天回到神那里之后，神就赐下圣灵，帮助耶稣的门徒继续耶稣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工作。最后我告诉朋友说，耶稣做什么，圣灵就做什么。耶稣没有做的，圣灵也不会做。圣灵不会去做任何超越耶稣所做的事情。如果你希望身上有圣灵的话，第一，你需要信耶稣，按照耶稣的教导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第二，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呢，耶稣所做的事，你也要真心的、用心的去做，你才会察觉到圣灵在你的身上，借着你把耶稣的拯救也带给别人。我那位朋友听了若有所思，最后说，让我好好想一想好吗？我说，朋友啊，请不要怀着任何功利的思想，为了得到圣灵去信耶稣。任何不纯洁的思想，神都看得见。如果心不正，神不会高兴的，圣灵也不会在我们身上有任何作为。我会为你祷告。听众朋友，我也会为您祷告，但愿您怀着纯正的动机，去明白神为了救您，舍了自己的儿子的那一份大爱。您若心里诚实的敬畏神，顺服神的心意，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喜欢去做耶稣做的事情，那么我相信您一定会感觉到圣灵与您同在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She might see they had crucified the one she loved just a few days ago. she had believed it was a dream, but she just had to know, just had to know. When she finally turned the corner, what a wonder met her eyes. The stone that covered up the grave had now been pushed aside. She said, someone has removed my Lord and left an empty tomb. How did his body disappear? And what are we gonna do? What are we gonna do? What are we gonna do? Oh, Mary, Mary, don't you worry. Jesus is not dead. He's opened wide the gates of heaven, just as he said.
Just as he said.
Mary, Mary, don't you worry. You haven't been misled. Jesus is risen from the dead. As she stood outside the entrance, bitter tears filled her eyes. But suddenly she heard a voice that made her heart leap inside. And when she heard him say her name like a thousand times before, she could hardly wait to tell the others, I have seen the Lord, I have seen the Lord. Jesus is not dead,
he is not.
He's opened wide the gates of heaven, just as he said. Mary, Mary, don't you worry, you haven't been misled. Jesus is risen from the dead. Mary, don't you worry. Jesus is risen from the dead. Mary, don't you worry. Jesus is risen from the dead. Mary, don't you worry. Mary, don't you worry. Mary, don't you worry.
耶稣的名，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喜爱耶稣的名，我的丈夫 Ken 也是如此。 Ken 受到彭·柯利女士一生的影响很大，二次大战时，彭·柯利一家在荷兰沦于纳粹统治时，在自家古宅巧妙地辟出一间密室，收容饱受迫害的犹太人，再转送到较安全的地带。彭·柯利是跟随耶稣的，他与救主的亲密个人关系打动了我的丈夫 Ken。 几年前，我和 Ken 参加了彭·柯利女士的葬礼，这是一个欧式简短朴实的追思礼拜，会场没有太多的花，然而那天在我们离开后，我们却面临到非常大的挑战。在追思礼拜上，几位牧师读了柯利的著作中的摘录以及他的事工经历概述，谈论有关柯利的一生，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提到他对耶稣的爱。一位牧师说，柯利曾经嘱咐他在柯利的葬礼上要讲耶稣的爱，而不是有关他的事迹。这的确就是柯利，耶稣一直是他思想和言语的中心， 他很少提到关于自己的生活或经历。当他谈论耶稣基督时，并非是在说一个教条、教义或生活的方式，还有他不是只说主，如我爱主或主告诉我什么，他总是直接呼叫主的名，说主耶稣，就好像他就是在谈论一个人，他爱主耶稣胜过一切，他总是那么的充满自信和夸口来称呼他。你觉得这是骄傲吗？不是这样的，正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说的，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当 Ken 和我离开墓地时， Ken 说，琼尼，我们怎么会如此沉迷于述说与基督同行或一些属灵的经历，而不是单纯的谈论耶稣呢？如果我从彭克利女士那学到了什么的话，就是我学会了勇敢地说出主的名。此外，我认为耶稣的名字对那些听到他的名字的人会有所帮助的，无论是定罪的还是安慰的。Ken 说的对，听到主的名，甚至单单只有神这样的字眼，并不会使我们感到罪恶或得到安慰。但是当我们在说出上帝的名或是主耶稣的时候，要么在听者的耳朵中产生反抗，要么感到慈爱。上帝禁止我们将救赎主贬为只是精美的教义，仅仅放在神学教科书的篇章之中。愿上帝拯救我们从沉睡的属灵状况中苏醒过来，让我们不是谈论那些个人的经历，而是谈论我们在基督里的见证。为了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鼓励你找出在圣经里提到有关耶稣的名及其含义，像耶和华、全能者、至高者、以马内利、神的羔羊、末后的亚当、犹大的狮子、世上的光、好牧人、忧伤人子等等，这些名称都有独特的含义，因此这将是你敬拜上帝时的宝贵资源，也帮助你思想所有耶稣基督的属性。当你有机会谈论自己的信仰时，请说出耶稣的名字，请使用耶稣的名，因为那个名字有着极大的能力。愿上帝祝福你。
有人说，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因为权力决定了我能不能做想做的事，能力决定了我做得到做不到这件事。既然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和我所拥有的最大的权力和能力是什么？您知道吗？我是好爷爷，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认为您我最大的权利和能力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您看看，我们只要醒着就在忙着做选择，接下来做什么、去哪儿、穿什么、吃什么、感觉如何，是看书呢还是看电视，是睡觉呢还是干活，我们一直不停地在做决定。我们所做的决定呢，那影响可就大了。以健康为例子吧，您我认为自己有多健康，我们就会多健康。您我的健康大体决定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情绪控制了身体。这就像美国林肯总统的一句名言说，您想要多么快乐就会多么快乐。 我们的脑子有意识与下意识两层，您我在意识层做决定、思考、计划，意识层是领导，他告诉下意识我想要什么，我有哪些念头，以及我对健康、朋友一些问题的看法。乔斯·杜克先生乐于引用的一句名言是：我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圣经名言：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两句话都是真的。因为不论您我意识层的想法是对是错，我们的下意识只管执行它的命令。所以早晨起床以后，请告诉自己，我感觉很好，今天是美好的一天，那么今天就会如您所想的一样是美好的。如果我跟自己抱怨这儿疼那儿痛的，如果我跟自己说今天感觉真不好，大概会很糟糕。既然我们已经向自己做了如此不好的保证，您我实际上的感觉大概会更糟糕。请您记得，我有选择的权利与能力，我要怎么想就怎么想，没有人能够替我选择我的想法，只有我自己能够决定我要怎么想。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为自己负责，因为我心里的想法必导致将来的事实。这话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不断的重演，广泛的被人采用。您我心里如何想，事实就会依此展现，建设我们更美的人生，甚至叫我们广受爱戴。请细细的琢磨这话的真理，更要紧的是照这个真理为自己做最好的选择，最佳的决定，您一定会走上成功之路的。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追求幸福是每一个人的梦想。今天中国妇女已经得到了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教育与工作的机会，那么中国妇女们的幸福是否大大的增加了呢？我想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心知肚明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位现代中国妇女的心声，我相信他得到幸福的故事会让很多听众朋友感到好奇或是进入深思的。我们一起来听高青的故事。
记得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最喜欢妈妈，因为她会给我和弟妹们做很多好吃的东西。妈妈在外面上班一向很忙，可我天天盼着她早些回家。在妈妈的小厨房里，米、面、肉、菜都能被妈妈那充满魔力的手变成丰美的佳肴。我和弟妹们都会因此欢喜跳跃一番。有一次，我对妈妈说：“妈妈，我长大了，要像你一样做好多好吃的东西。”可是妈妈回过头来，一副严肃的表情对我说：你千万不要像妈妈一样，一辈子背着个大饭锅。从小长到大，我童年的这个愿望早就被放弃了。学校、社会所教育我们的是，我们要做社会有用的人，做实现自我价值的人，做人上人，而绝不赞赏一个做家务、照顾丈夫、 儿女的家庭主妇。有谁会料到，我这个一向被称为自强上进的人，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我和丈夫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接连有了女儿和儿子，自然的，我辞掉了我所喜爱的工作，留在家里，开始承担起照顾家人、教养儿女的职责。起初，我的确以为这仅仅是一个女人的责任，只是希望是暂时的。但是，就像任何仅以责任感为动机的人一样，我没有从中尝到快乐。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开始变得急躁起来，感到自己所受过的训练白白的作废了。我也可以像别的妇女一样，有能力创自己的业呀。我丈夫理解我的心情，一向尊重我的选择，可这一次他提醒我说，你在家里辛劳不是出于你的责任，而是出于你对我们深切的爱。看孩子的责任可以雇人来承担，可你对孩子的爱只有你才可以给予。是啊，我十分爱我的丈夫和子女，也清楚地看到因为我留在家里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好处。家里的事情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孩子们的点滴成长、过错和性格上的变化，我都能及时地观察到，有可能及时地给予指点。丈夫下班后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我们全家经常一起去图书馆、去旅行、去野餐和帮助别人。所有这些都是我爱的结晶，难道我真的要用这些为代价去换取那些甚至我都不认识的人的认可、社会的承认吗？我再次决定留在家里，这一次不是出于责任感，而是出于我的爱。爱这个神奇的概念由行动而成为真实。圣经说，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圣经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于是我以神爱为动机，重新做起我一直在做的事。尽管做一模一样的事，我的心情却有很多的安宁、满足和快乐。我找机会向别人学习做多种饭菜、点心，给孩子做衣服、造玩具、编教材。我的家成了经常接待需要帮助的人的地方，唱圣诗和学圣经的场所。我们结识了许多亲密的朋友，我做梦也没有想过我会过如此幸福的生活。在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人还会过这么幸福的生活。为什么别人和社会的价值观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呢？圣经中记载着耶稣去一个律法师首领的家赴宴的事。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们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位吧，你就会羞羞愧愧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末位上，好像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们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们的朋友、兄弟、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眼瞎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就得着报答。这是在圣经的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七到第十四节。我们都很容易像这个故事中将自己安排在上座的那些人，为寻找自己的地位日夜奔波，而来自天堂的耶稣却是谦卑的，他为天下人受苦舍命，换来永生的机会。耶稣给我的问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将盼望放在神的身上。我们要像耶稣那样谦卑自己，甘心地服侍别人，甚至不求任何回报，因为我们等待着耶稣所保证的神的报答。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
理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oo marvelous for words, too wonderful for comprehension, like nothing ever seen or heard. Who can grasp your infinite wisdom? Who can fathom the depth of your Majesty enthroned above, and I stand in awe of you. I stand in awe of you, holy God, to whom all praise is due. I stand in I stand in awe of you. I stand, I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